出埃及记十四章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题目是弃神有祸，靠神有福，听命前行。今天两章圣经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的五节和七节作为中心。第五节说，依靠人血肉膀臂的，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第七点，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你到底是有福了还是有祸了，就在于我们是不是依靠神，靠血肉的膀臂呢，还是靠神。以色列人在四面无助没办法的时候，前面就是红海，你说往哪走，后面又是追兵，都追到了眼前了，但是依靠神就看见神行神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死关头，因为信靠神，所以就能够过红海，得蒙拯救。一面是讲到犹大家罪恶深重，不听先知的劝诫，结果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就是他们不信靠神，也不依靠神，完全的背弃神。我们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经过月节出了埃及，表明他们罪恶得赎，他们因信得赎，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得赎，但是呢他们还在这个法老的这个权势之内，这个范围之内，法老说追上就追上，所以必须要经过红海的经历。红海的经历表示神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权势，就是说使他们得拯救，一个是得赎，一个是得救，使他们永远脱离法老的手。结果是什么呢？法老和他全军葬身在红海里。所以这个经历就表明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所表明的经历，一面可以预表我们受死、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有了新的生命，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六章六节后面就是第十一节，让我们看罪，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向罪死，向神活，成为一个真正蒙赎得救的人，是必须有红海的经历。红海的经历就是信靠神，信靠神。所以摩西向海伸杖，结果海水就立起如雷，以色列走干地而过。所以这就是祷告的果效，信心的果效。摩西向海伸杖代表什么呀？就是有全面的吩咐。所以说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信心，你凭信心，你靠主站住，你靠神，你就有福。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这里第一段是十五节对十三节，十五节对十三节，他这个小段呢是八节对七节，八节对七节。所以我们这里第一段十五节对那边的十三节，第一段的题目凭信站住，靠神有福，神要得荣。这章几次提到神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神怎么在法老身得荣耀呢？就是神彻底的灭绝他，这样神就得荣耀。所以这个法老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神在我们的这个败坏罪恶的这一个肉体败坏身上，神能够得荣耀，就是神能够彻底的灭绝，彻底的灭绝。所以神要得荣，凭信站住，靠神有福，神要得荣。好，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开头是十五节啊，我们五节五节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我们这按着前面以色列出了埃及的次序，在这个方向来说，前面前一趟二十节，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一趟安营，他们就顺着东向前行。但是呢，忽然间神吩咐摩西改变以色列人的行程的方向，这是神刻意这样做，这也是有神的计划和美意，目的呢就是使法老有一个错觉，认为以色列走迷了，所以呢他的野心不死，他就来追赶，这样呢神就在法老身上得荣耀，叫他就是逼着法老来追赶以色列。 呢，实际就是神要让他送死，最后也法老不是全军都埋葬在红海里。神用什么方法叫法老葬身在海底呢？神用奇妙的办法。所以这里神就说，以色列人吩咐他们转回，本来向东走，现在转回向北走，安营在比哈西路，也就是靠红海边安营了，靠海边安营，靠海边安营，按人是不能理解的。那你等于是向着什么？向着死路一条了。海边呢？你到海边，你再往前走就是红海。但是神故意这样，为了什么呀？为了使得这个神在法老身上得荣耀，所以以色列也就能够一信心能够过红海。下面第三节，法老必说啊，这就是神的计划当中看到的。法老必说，以色列在地中让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就这样行的。作为以色列来讲，作为摩西来讲，就是完全顺服，不问情由，你是什么理由，谁有他的理由。所以有时候神让你向北，你就向北；神让你向东，向东；让你向北，你就向北。因为神早有安排，神有预见，所以以色列就这样行的。有人就告诉了埃及王法老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这也是出于神，法老不是这个催逼着以色列出埃及吗？现在后悔了，什么叫变心？后悔了，说我们容以色列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后悔。这后悔说明法老野心不死，他觉得这么便宜的劳动力，我怎么把他们放走了啊？这么多的劳动力啊，我真是啊，我太傻了，后悔了。这一后悔，结果呢，送死，送死去了。所以神有他的美意，我们就看前五节，对他这边，请翻过来十七章前四节，就是开头的时候是一节对两节，这边一节那边两节。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神来指明犹大的罪恶是多么的深重。深重到一个地步啊，他的罪简直没法瞑目了，像铁笔、金刚钻记录下来一样，就深深的刻在他们的里面，哪里啊？心板上。也就是说，犹大的这一个罪恶是深深的刻在他们里面，是说他们里面至少好像长了毒根一样，也就是说是一种劣根性啊，根深蒂固的罪恶。为什么说在坛脚那里呢？那就是说明他们拜假神。到处都是见秋坛见木偶，所以他们的罪在哪里？在心板上。罪在哪里？在坛脚上。怎么样怎么样的罪是写下来的，是用铁笔和金刚钻写下来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指明犹大罪恶深重，神亲自的指明的，那边就是吩咐百姓遵命安营。两边都是神的吩咐，两面都是神的话。犹大家罪恶深重，甚至不能灭没了，没法灭没，所以说是刻上的，刻上的是铭刻在他们里面。那边呢，那边就是这个法老，法老的野心很大，所以神今天怎么吩咐百姓遵命安营。对于百姓来讲，对于摩西来讲，不问情由，不问情由，神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神有美意，这边是神要审判。为什么第一节讲这个事情？神针对着这个埃及啊，不是埃及，这个犹大的罪恶，神要审判他们。下面就告诉我们了，神要惩罚这样的根深蒂固、滔天的罪恶。后面就讲了很多具体的罪恶。第一节就是总括的来讲，概括的来讲，他们的罪恶深重，所以神要惩罚，神要审判。对着那边去，就是讲的法老罪恶深重，神要审判，所以神改变百姓的前程的路程，所以吩咐百姓遵命安营。一面是不能灭没这个罪恶，简直不能灭没，因为都刻在心板上了；一面是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就是完全顺服，不问情由。这边就是神要审判，这么罪恶深重，所以神要审判。那边就是神有美意，也就是神要刑罚这个法老，法老也可以说法老 道的罪恶也好像铁笔金刚钻记录一样。你看看四百年之久，见了苦害什么百姓，这是像铁笔金刚钻记录。所以我们想到我们有些罪恶这么难改呀，改不了，所以为什么要被掳七十年？借着七十年，巴比伦的熔炉要把他们里面的那个更深之物的罪恶要把它炼尽，所以苦痛，人苦痛才炼尽。我们想我们个人经历也是这样，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得了的。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你，神就等于宣判。第二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就说到这个他的儿女连子孙下一代都是不能够忘记，就是对他们的所犯的罪他们都不忘记，老记着，就说明他们是多么留恋。记着什么呢？在高岗上，在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在那里惹神发怒的事他们都老记住，不忘记，不忘记。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边也可以对法老，那边是法老野心不死，这边就是儿女不忘邪恶。在高岗青翠树下那个坛和那个木偶是大大惹神发怒啊，是邪恶，他们却不忘记。第三节，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这就开始神审判了，前面就是他们的罪恶，下面就是审判。既然你们是这样的根深蒂固，连儿女都不忘自己的所犯的那邪恶的事，所以神说我田野的山哪，就指着以色列的，这以色列的光景怎么样呢？先说我要把你因四境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你的财宝，今天拜假神就是为了发财，为了发财，为了有货物，为了自己享受，还有你秋坛，你拜假神所跪拜的那个秋坛，先说我通通的当作礼物给你交给仇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心贪婪四境犯罪，贪婪货物财宝。所以在四境犯罪什么意思？就是各高岗各清水树下的，哪里高哪里好，他就在哪里先进，这一切的罪神都要追讨。所以这边是心贪婪四境犯罪，那边就是法老心刚硬追赶百姓，神也任凭。所以神说我使他来，法老心里刚硬，哎，以色列已经走了，他还是什么，还是野心不死，所以心刚硬追赶百姓。这边是心贪婪四境犯罪，两边相对，神要得荣，这边是神必罚恶交给仇敌。是一面是外面的法老，一面是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刚硬的法老，里面是。第四点，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惹神怒气，产业全失，失去产业，本来就是美好的产业，美好的地，牛奶一粒之地，现在因为你自己的罪恶，神说我要你失去，那不就是被掳吗？整个被人赶走，王国又被掳。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就惹神发怒啊！以色列百姓这样过，你就惹神发怒，惹神怒气，产业全失。那面就是法老变心，不能得逞。最后呢，我们知道是神旨意得胜，法老变心是绝对不能得逞的。这边呢，惹神怒气，那你产业一定失掉。一面是法老后悔，法老后悔，这也是出乎神。法老这一后悔，结果把他自己全军都覆没，送死去了。对着这边来，所以遭遇这些事是咎由自取。最后呢，就是自食恶果呀，自食恶果。所以这就是有一天神也要向法老发怒，这边是神向百姓在发怒。所以神说有一天你要服侍什么，服侍仇敌，那边是以色列长期服侍法老，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了，神要彻底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权势。这边以色列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刚硬的法老，愿意服侍偶像，所以神说我叫你被掳，让你在什么素不认识的地方让你服侍仇敌，你看多痛苦。因为什么？不肯服侍神，不甘心的一服侍神，所以现在先让你服侍仇敌。这就是前四节，我们再接着看六到十。六到十，下面法老就预备车辆了。法老不是变心了吗？我们为什么叫他们走呢？下面法老预备车辆，带领军兵，甚至法老亲自率兵前去，带着600辆特选的车，接 精锐部队啊，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去追赶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是埃及王法老的心肝意，他去追赶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丰富的而出，是昂然无惧的出来。现在他又后悔了，所以他就追赶，谁也任凭他追赶。所以有人说，我们遭到仇敌，甚至被追赶，你告诉这就是神许可，神让他这样做。你不被追赶，怎么会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拯救？所以第九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地方追上了。我们注意啊，这三个字，追来追去追上了嘛，追上了。有时候我们祷告主啊，你不要让他追上，神说我让他追上啊，追上了才彰显神的荣耀，就好像拉萨路一样啊。这些犹太人马大玛利亚都这个意思，最好让我的兄弟不死。耶稣说他死了才彰显神的荣耀呢。说追上了。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以色列这时候真是面临绝境啊！大家想想当时的光景，因为前面就是红海，后面要是追兵已经追上了，你说往哪逃？逃都没得逃，所以甚惧怕。但是他们向神哀求，下面有他们很多埋怨的话。所以刚刚出埃及，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见着月天羊羔出来埃及了，现在马上遇见难处，就发怨言，甚惧怕。他们不会真的信靠神，因为真正信靠神就不惧怕。百姓非常惧怕，向神哀求，一面向神哀求，下面啊，等一下我们再念，先到十节为止。对他这边来，我们看这十节，这边呢应该到八节，那么十节这边到八节，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这就是犹大百姓啊，这个犯罪，罪恶深重，又不肯悔改，还依靠自己的货财财宝。所以有天神说：你依靠血肉绑臂啊，你靠的是这些个木偶偶像，你靠的是外邦的势力，所以你离弃了神，结果有祸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依靠人，或者说依靠自己，还有呢离弃神，所以有祸了。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依靠肉臂弃神有祸，那边就是对法老了。那这边是这么刚硬啊，这样的靠自己离弃神，你一定有祸。那边呢，就是带兵追赶悖逆有祸。法老的具体表现就是悖逆神。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出于神的旨意，法老明明知道，摩西向他多次宣告，他不懂了，他都懂都知道，所以叫做悖逆有祸，带兵追赶悖逆有祸。这就是第五节，所以他在预备兵车辆了，预备准备要去打。第六节，因他对象沙漠的杜松，我们知道没有水啊，这个杜松就是长不高，矮矮的，像沙漠的杜松一样，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这就是指的离开主的光景。你离弃了神，你有什么好结果？好像在沙漠一样，好像在旷野一样，在干旱之处，好像没有居住的简地，不毛之地。什么叫简地？不毛之地，连杜松，连松树都不长，不要说别的种别的植物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沙漠杜松不见福乐，那边是特选车辆不见归凡。你派特选的车辆，你所有的兵都带去，怎么样？而且精锐部队都带去，结果呢？有一天不见归返，不再回来，有去无返。这边是不见福乐。再看第七节，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边有福了。那边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昂然无惧出来，昂然无惧出来。为什么以色列出埃及这么昂然无惧？因为依靠被杀的羔羊，依靠神。这边依靠神的有福。那边就以色列昂然无惧出来了。你既然昂然无惧出来了，那你在半路上你也要靠神。我们常常是出了埃及了是靠神，但是半路遇见难处就靠不了主了，还要依靠神，你才有福。第八节，他就像树栽于水边，为什么有福呢？就因为这棵树是栽在水边，与主联合，有生命的供应，有活水的江河，有活水的滋润。是这棵树就代表以色列呢，是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炎热来到就苦难来到， 你们眼睛当空，你多研究的风啊，这个太阳啊，也不要怕，并不惧怕，叶子仍必清脆，是这样的茂盛，蛮有见证，而且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还结果不止，还多多的结果子，这个是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你依靠神和不依靠神真是不同，依靠不依靠好像一字之差，但是就是告诉我们究竟遇见难处的时候，在具体的问题领导的时候，我们到底靠谁？我们将靠自己，我们将靠环境，我们将靠别人，那就是血肉的绑臂。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河边扎根，并不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他在河边扎根，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深深扎在主的里面。你得滋润，你享受他的丰富。对他那边就是法老军兵追上来了，追上了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就怕你有没有扎根在河边。所以这件事，河边扎根并不惧怕。那么法老军兵追上来了，那以色列都怕起来了。所以两边相对啊，一面是凭眼见甚惧怕，这边是凭信心无挂虑。为什么没挂虑？因为他扎根在水边，他信靠神，他依靠神，依靠神就是信靠神的意思，信赖神，那他就毫无惧怕，而且毫无挂虑。那么甚惧怕，这边是无挂虑。你看看正相反，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凭眼见，一个是凭信心，一个是只看到神，凭信心靠神，一个是什么？只看到环境。是啊，所以凭眼见甚惧怕，凭信心无挂虑。这边结果不止，那边就是向神哀求。可惜以色列一面哀求，还一面发怨言，后来还是要摩西祷告，向神哀求。我们应该是这样，当我们走绝路的时候，你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向神哀求，应该向神哀求。你这边向神哀求，这边就结果不止，一定结出美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信心的果子，光明的果子，都会结出来，结出异果，结出美善的果子来，蛮有见证。结果不止，也就是蛮有见证，向神哀求。这就是到八节，接着我们再看十一节到十五节，翻过来。他们对摩西说，下面就是百姓在埋怨摩西了，所以一见难处就埋怨。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那就是百姓断定一定要死，也就是真正是好像断定要死，其实没有死，一定死在这里了。你还不如让我们死在埃及，难道埃及没有坟墓？我们看这个话就是埋怨，这发怨言，一点事情就发怨言。什么叫发怨言？什么叫埋怨？没有信心，这本身也是对神的试探。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好吗？领出来也不对了，还不如不得救，还不如不信耶稣啊！很多人都在后悔啊！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还不如服侍埃及人，宁可做罪奴，还不愿意重生得救。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其实神给他们预备一条路，是死路活出的路，死路就是活路，他们认为是死路一条啊，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一直对百姓说，所以我们看摩西神的作为领袖，摩西怎么对待百姓啊？摩西说，不要怕，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所以你看摩西的信心多大，摩西看见了什么？看见不是埃及人可怕，那是看见神，神的允许，神的信实。所以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那站都站不住，简直要动摇了，要趴下了，简直只管站住。什么叫站住啊？你站在主的允许上，你站在主的真道上，你要在真道上站稳，要只管站住。你要看，这看就是凭信心等候看神要实行的救恩。所以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这就是完全的救恩。神要实行救恩，就他们脱离法老的权势，就是罪恶的权势。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埃及永远不再见了。这个摩西信心多大？摩西就知道神要做行一件事，就把法老整个全球都埋没在红海里面，是吧？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这也就是我们要藏在主里面的意思。 一个真正隐藏的人就不要作声，静默不言，只管什么，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等候神做工，神必为你征战。所以我们征战的，征战的不是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抵挡好苦啊，我们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能力，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那你所以有的时候你连哀求都不要哀求了，你只管行动，祷告完了就交托了。可能摩西也是使劲的哀求，谁说你不必哀求，你只管吩咐，吩咐什么？百姓往前走。我们这个就往前走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平心心，你就面对红海，就往前走，不就简直要掉到海里了吗？那你就往前走，主说的往前走，那就平心心面对，平心心面对。到十五节啊，对的，这点我们请看到十三节，这边从九节开始，九对十一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度呢？所以耶利米实在是看透这些百姓的光景，也是神指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犹大家真是向神的光景就是诡诈的心思，不肯真的悔改，不依靠神，诡诈到透顶，比万物都诡诈，万物都听神的话，没有一样比人，人最坏，诡诈，谁能识透呢？那就只有神识透，没有人能识透。我耶和华是见的，我们就对这一节啊，这边是人心诡诈，坏到极处，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他对自己都不认识，对面那边就是埋怨领袖，为何为何？这里面也是因为里面有个什么，有个坏到极处的诡诈在里面，对神不是忠诚的相信。什么是诡诈？诡诈就是不诚实，不忠不诚，不忠不诚。刚刚出埃及，对神就是不忠不诚，所以埋怨领袖，为何为何？所以那边就是啊，这个埋怨领袖为何为何？这边就人心诡诈，坏到极处。一面谁能识透？对着那边去，唯神看明，只有神能够看明。所以有的时候，我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真需要神来鉴察。第十点，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肺腑试验人肺腑的，要他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这节就说明多么清楚，神不但鉴察，而且神要报应。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神都看见。神鉴察人心，神察人的肺腑，肺腑心肠神都察验。而且神是公义的神，照个人所行的，神要报应。所以这边就是神鉴察必要报应。对他那边去啊，神还对以色列百姓这样的翻越人，神还有怜悯呢。那边翻越人留恋埃及，虽然这样，我们看神还是怜悯以色列百姓，没有说你翻越人我就报复你。神要报复谁呀？神要报复的是这个埃及王法老，神要照他所说的，神要报应。这是第十点。十一点，那不按正道得财的，我们注意啊，怎么得财？为什么前面说财宝货财全部都交给仇敌？因为他不按正道得财，神给我们可以赚钱，你可以得钱，你怎么得法？你要按正道而行，许多诡诈的办法，投机诡诈，那就是不按正道得财。好像鹧鸪倒不是自己下的蛋，别人付了代价，他投机取巧。那什么叫做倒不是自己的蛋呢？他根本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付代价，到了中年呢才变了人。意思说必定要被掳，一定要被掳。两边相对，不按正道站不住，那面是不要怕，只管站住。那面就是不要怕，只管站住，也是告诉我们，就你要信靠神的意思，信靠神。这是摩西勉励百姓，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这边你不按正道你站不住，那面是看神施救恩，这边就是财宝必离开，一切财宝有一天都要离开你。这样的不按正道贪财，神绝不帮助，神绝不拯救，神让你破产。所以有些人呢，歪门邪道，最后就是破产。这边被盗成愚顽人，所以他们终究成为愚顽人，就是被掳的子民，就是愚顽人。愚顽在哪里？不听神的话， 离，这就是欲完人背道。所以真言第一章告诉欲完人背道，必杀己身呢、啊，自杀己身，自害己命。背道成欲完人，那面就是啊，向罪死，向神活。那面就是摩西讲，你们看见的这个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了，真正向罪死，向神活。埃及人、法老都代表罪恶，永远不再见了。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两节啊，我们连着看，一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圣所就是荣耀的宝座，是从太初就安置在高处。所以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宝座什么呀？神耶和华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诗篇103篇啊，神的对着那面，神正在只管静默。既然圣所是神荣耀的宝座，可惜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看中啊？根本没有看中，他们反倒是离弃神，不肯来到这个荣耀的施恩宝座前，所以犹大家不蒙恩呐、啊，结果被掳。对着那面去，摩西怎么回答的？耶和华要为你们征战，只管静默。所以神征战只管静默，这点就是仰望神荣耀宝座。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盼望，那就是说神就是以色列的盼望，但是你离弃神，结果你一定蒙羞，不肯仰望神吗？不把神当作他们的盼望，所以离弃神的必定蒙羞。好像名字写在土里啊，是什么意思？不再被纪念了、啊、永远灭亡啊。所以两边相对，离弃神必蒙羞。那么神吩咐往前行，那就是我们要听吩咐，要遵主命，遵主命往前行。这边是根本不遵守神的命令，你离弃神，结果你必蒙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留心神的吩咐，我们要留心神吩咐。神对摩西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行，那也就是让以色列听神的吩咐，留心神的吩咐，对着这边得活水泉源。你不留心神的吩咐，你看不见活水的泉源。这边是以色列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神就是活水泉源，神的话、先知的话也是活水泉源，但是他们离弃。所以今天的总题就是什么？就是对这个信靠与离弃。你不是信靠神，你就是离弃神。神叫你往前行，那你就信靠神的话，那么你就能往前行。但是前面没有路，没有路你也往前行，你就面对着这个死路，结果就变成活路了。所以听神的命，留心听神的话，对待这个呢，就是得活水的泉源。反过来，你不听神的话，那你就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耶利米书第二章不也讲吗？他们做了两件坏事。一件坏事就离弃神活水的权益，第二坏事什么？就为自己凿啊，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不能够蒙恩典啊。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16节到31节，那么14节到27节，题目是第二段的题目是不轻慢神，信靠安息，神是拯救。不轻慢神，信靠安息，神是拯救。那这一段就看见神为以色列行大事，使法老埋葬在海里，那面是要安息，他们却不肯安息，神让他们要守安息，尊神为圣，不要轻慢神。所以神要施拯救，但是我们要做的什么？就是信靠，就是安息。这第二段最要紧的，要信靠，要安息。好，我们现在从第16节开始，我们看16节到20节，16节到20节，你举手向海伸杖，这就是神吩咐摩西。一面摩西吩咐百姓只管静默，不要说声，看神行事。神怎么行事呢？摩西手里就一根杖，这个杖就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叫摩西就这么一句话，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就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净。我要使以色列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啊！我是埃及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看见神的仆人摩西，神给他权柄，摩西完全信靠神，神给他这根杖，你就拿这个杖向海一伸，我们这个红海的水也是滔滔不绝，怎么样就分开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向海伸杖，这就是神给他的能力，圣灵的权柄，一吩咐就等于一吩咐的意思，水就分开了，以色列下海走干净。神说我要是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以色列一看，埃及人一看，哦，以色列过去了，我们也要过去，就是他们还不死心了，一直要追。神说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这再次讲到神要得荣耀，法老刚硬，神要在法老身得荣耀。所以我们不要看哪个人刚硬，哪个人刚硬，他越刚硬，神越要在他身得荣耀。那你说怎么能呢？我常常想，我们祷告了很多日子，有的时候对某某人祷告很多年，但是神一定会在他身得荣耀。你看法老好了，法老多刚硬，法老的军队多强啊，法老的车辆马匹是了不起的呀，世界举世闻名的，他怎么就追不上这么小小的以色列民族呢？他不但追不上，他还葬身在海底。神说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这样的话让他们认识神，埃及人就代表世界上的人，这世界的人就知道，哎呀，这个上帝所行的神迹在法老上都 得荣耀。底下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什么意思？保护他们，因为后面有追兵，哪里有追兵哪里有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代表神的同在。然后云柱呢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去立柱，云柱做什么用啊？挡住埃及人，使他们的黑暗和以色列的光明两下不得什么，不得相近。云柱不代表圣灵吗？圣灵亲自护卫，挡住仇敌，挡住这个法老的权势。所以你看多奇妙，有神的使者，有云柱，云柱从他们前面转到后边立柱，在埃及和以色列中间有云柱，所以我们不怕仇敌，仇敌和我们之间那个受的权势，那个追赶我们的权势，那个反对我们的权势，他和我们中间有什么？大家说有什么？有云柱，有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同在，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不得相近，就是神挡住了仇敌，让他不能挨近，哪怕挨近了都追上了，让他也不能挨近，两下不得相近。这实在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只管祷告，仰望神，仰望圣灵，神的同在，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祷告就是圣灵做工，哪里有祷告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到二十节为止啊，对着那边到十七节，我们现在翻过来十四到十七。耶和华呀，这个就是因为你在祷告了，请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是为自己祷告，但是也是为百姓祷告，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以色列是裂口大伤啊，简直满身都是伤痕，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所以以色列需要什么？神的百姓需要神的医治，需要神的拯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一节圣经，这真是耶利米的祷告。这个百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耶利米的祷告还是没有停止，在向神求，在为他们代祷。这边求医治，求拯救，求医治，求拯救。那边就是向海中走干地，多奇妙啊！神把水都分开。这边当赞美神，那边就是海水分开。为什么耶利米赞美神？耶利米信靠神，那边就是神能使海水分开。所以耶利米的祷告可以说是凭信祷告，凭信心祷告神。那边呢，摩西也是凭信伸杖，所以红海分开是信心的工作，是信心的经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我们怎么向罪死，你怎么向神活，这完全是信心。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进十字架，这也是信心，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是吧？凭信伸杖，这边凭信祷告，求医治，求拯救，那对着那面去，就是下海中啊，走干净。经历这个神迹，能得医治，能得拯救，这就是神迹，这本身就是神迹。再看十五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做话应验吧。所以看见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多么的藐视神的话， 所说很多都是预言，有的呢关系他们本身，关系到他们要灭亡，要被掳，要受苦，所以他们根本藐视，也不信，也是敌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藐视不信神言，那边神必要得荣耀，你不信神也要得荣耀，你不信神也要做工啊。一面是法老刚硬，一面是百姓悖逆，是百姓啊，这个刚硬的这个败坏实在跟法老相对，但是神有方法，是的，两边相对。这边是主话必应验，那边使敌认识神，或者是世人认识神。世人怎么认神？有一天看见神的话都应验啊，法老果然是什么呀，果然被神灭绝，这一切神大能的作为，人才认识神。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去，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这个先知耶利米，他多么的忠心神给他的职分，什么职分？做牧人。所以说先知也是做牧人，牧养神的百姓，常常劝勉他们，警戒他们，提醒他们，坚固他们，安慰他们，做牧人。我没有急忙离去，百姓离弃神，先知不能离弃神啊。所有的百姓犹大家当时都离弃神，但先知说我没有离弃，也没有想到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两边相对，这边忠神所托，那边就神为后盾，神的使者云柱都跑到后面去了。跑后面什么意思？神为后盾，你只管忠神所托。这边难中靠神，耶利米 那灾殃的日子他都不想，他就是靠神，难中靠神。耶利米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难中靠神，对着那边蒙神护佑，神的使者云柱挡住了这个仇敌的权势。再看十七节，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犹大家就要被掳的时候，他仍然依靠神。耶利米的处境啊，我们读耶利米书，还有读这个王下啊，这个历代下都可以看到，这位忠心的仆人，这么艰难的环境，面对所有人和他反对，他却什么呀？他却神是我避难所，他以神为他的避难所，对着那面就两下不得相近，神把光明黑暗完全分开。耶利米就是站在光明一边，所以神把光暗分开，所以不得相近。神是我避难所，所以那边两下不得相近，仇敌不能够侵犯他，仇敌不能够继续苦害他。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二十一节一直到末了，摩西向海伸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净。那前面是神吩咐，现在是实际摩西去这样做。摩西这么向海一伸掌，神就用大东风，所以东风西风都为神效力啊，外也为神效力，为神旨意效力。海水一夜就刮干，洪水这个红海的水也是很慢过来的，结果你看看一夜就分开了，成了干净。结果以色列就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位左右做了墙沿。我们这以色列多少人走也得走，起码我看也得起码也得一几个小时，你想想几百万人走怎么走啊，快速，还有妇人孩子还背着东西，还好多的什么团面盆啊，这个那的好多东西，他们一路上这样捡起，还很多的货材，你说怎么走，就这么走，这个整个的这红海就变成了干地。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都跟着下去，他们以为这太好了，我们都不用坐船了，是吧？下海走干地啊，神也就是叫他们下去。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你看神这么一观看，使埃及的军兵就混乱了。本来很有纪律的军兵，有马兵，有车兵，有特选兵，还有车兵长，有没有次序啊？很有纪律，很有次序的兵，这么神这么一看不得了，整个军兵都乱了套了。不但混乱了，底下二十五件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这个车走不动了，轮子都掉下来了，好像汽车你在半路在高速公路你抛锚，那怎么好？你根本不能走嘛，你不能走，你前面车不能走，后面都一大串整个都噼里扑噜的都倒下来了，也都走不动了，一 一个蹭一个，一个蹭一个。啊，我们可以想象，难以行走。以色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快逃吧！”但是也晚了，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埃及人都这么说，遭到了攻击了。神在哪里？神在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云火柱专门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圣灵，所以这也表明神观看也代表圣灵动工。圣灵一动工，仇敌就整个混乱。所以圣灵什么时候动工啊？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就有圣灵的工作，你信靠就有圣灵的工作。神一观看，仇敌混乱；神一观看，仇敌车轮都脱落。底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两次伸杖啊！第一次伸杖是红海分开，第二次伸杖是红海的水仍合在合起来了，就是红海又倒流了，又回来了。合在哪里？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法老的军兵车辆马兵，马兵代表什么？代表法老的那一个权势，他的势力多大？马匹车辆浩浩荡荡。”千军万马，结果呢？结果怎么样？全部把它遮起来了。结果这个水就淋到他们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逃都逃不出来。你再逃一个浪，再逃一个海浪，就把你推回去了，全部都埋在海里。所以埋葬在海中什么意思？就叫我们向罪死，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里面有埃及王，有埃及法老的权势，有埃及的车辆马匹，我们里面自己那股劲儿，那个靠人靠势力靠自己，那个血肉的绑定，不就是法老的军兵吗？推翻在海中。所以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信心，因着信我们向罪死，因信向神活着。而以色列呢，走干地过来了，就把他们推翻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其实神不做工，不做工，做起工来彻底。我们呢，我们看了不彻底，求主给我们要彻底，凭信心向罪死，向神活。是啊，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左右曾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时候，以色列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都死了，死了以后的人我们这就飘在海边了，一个浪一个浪就把他打在海边了，让以色列看看那些追赶你的人成了死尸了。巴不得一切追赶我们的肉体老我世界都成死尸。死尸什么意思啊？他不能再活动了，他不能再追赶你了，他不能再害你了，他不能再吓唬你了，他不能再克制你了，成了死尸了。以色列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了，就不得不信服，就相信神的作为是实在是拯救了他们。对着这边来，我们看这边从十八节到末了，但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这是耶利米的祷告，使他们惊慌，却不要使我惊慌，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第一章已经提到了啊，所以这个神就提到坚固耶利米的信心，是啊，他们要害你，你确实要站立得住啊，不至于受害，你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惊慌，使他们惊慌，是灾祸的日子领导他们，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两边相对。那这些人就对那边就是法老，刚硬啊，像犹大家的光景，逼迫者加倍受害，这边是，那边是一夜海水变干地，这一夜的功夫，整个的海水就变干地了。这边你所有逼迫你的人，所有害我们的人，结果他们是加倍的受害，还不但受害，而且加倍的受害。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祷告，我们求的是那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个异端假造的权势，那人背后的那个权势，整个的要扑倒。第十九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去站在平面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就是神叫耶利米顺服神旨去宣告。站在门口做什么？去宣告。那面是下海走干地过去，一面是顺服，一面是信靠。那面是信靠，信靠神，结果走干地。这边是顺服神旨去宣告。第二十节，第 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比耶路撒冷的，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宣告什么呀？就这句话，君王百姓都当听，要听。那边呢，你不肯听，法老就是不肯听。法老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里面的不听，里面的刚硬。那面什么呀？那面是悖逆，结果军兵追下海，追下海等于送死去了。法老心里刚硬不听。这边呢，神说你君王百姓都当听。二十一节，一话如此说，你要谨慎，不要再安息日。整个二十一节以后这一大段就是讲到守安息日的重要。要谨慎提醒他们，可见呢，他们就是这样的轻慢神的安息日，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们知道尼希米记第十三章也提到，在被掳归回的子民当中也是不守安息日，是耶利米亚啊惩罚他们，把那些都赶走，不让他们在安息日把担子担进来。这什么叫担子担进来？就是做买卖做生意啊，卖鱼啊卖货呀、啊、这些的，担来担去担出担进。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有，就先看二十，我看了。二十二节啊，二十一节，当谨慎守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表明以色列是否尊神为圣。六日劳碌，第七日就安息，表示要尊神为圣，全然信靠神，你不要再劳碌。当谨慎守安息日，对着那边就神观看敌军中间。那边以色列百姓，摩西和百姓什么也没有做，就是等候神，就是守安息。你安心信靠，那你也可以说信靠神，敌军混乱，信靠神最要紧，你要信靠。这边你要安心，要谨守安心。二十二点，也不要在安心日从家中单出站着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心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可见一代一代他们都不守安心日了，所以两边相对，守安心尊神为圣。那边是神攻击车轮脱落，所以我们只要守安息，你只要遵守为圣，那边神做工，神攻击仇敌，神一攻击，法老的军车轮都脱落了。所以一面是吩咐生长水复原，这边安息不必担担子。我想啊，摩西也好，百姓也好，如果没有神的这样的作为，那谁也要担担子了。这以色列百姓怎么办呢？出了埃及都要葬身在红海里了，所以不必担担子，安息不必担担子。那边就是吩咐生长水复原，一切都神做的。二十三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硬着颈项不听，不受教。看几个不啊，就是拒绝，硬颈项，硬着颈项不听从。那对他那边就是法老了，悖逆被推翻海中。你硬颈项不听，最后一定是悖逆，也一定就是推翻在海中。这就是表明这个法老的一个结局。二十四节，耶和华说，你们若宁愿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为圣日，那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做。二十四二十五是接下来的有宝贝的允许。所以神今天要求我们什么呀？就是要硬守安息。那面是静默神做工，法老那边就是信靠，静默神做工，这边遵命守安息，这边是就不是神警告，如果听命你一定蒙恩，不听那你一定遭灾，是吧？当接受神的警告，那么全军埋没海中，那么你不听的结果就是全军的埋没。二十五节，那时就有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那就是听命的一个结果。二十五节，听命出入都平安，你可以从耶路撒冷城出入，这就是听命的结果。那面听命下海走干地，那是再强调以色列听命，所以结果怎么信靠神，结果下海走干地，所以这边听命出入都平安，你不管坐车骑马你都可以进入各城。第二十六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中。 那就是说的讲个美好的光景，你听神的命，神叫你被掳归回，让你们能够什么呢，能够都前来献上感谢祭感恩献祭。对的，那面就是以色列经历了蒙拯救脱罪权势，蒙拯救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所以这边呢我们知道也是指的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被掳归回，他们就都前来感恩献祭。神这么大的拯救怎么不感恩，所以要献上感谢祭。我们得蒙拯救，所以要献上感谢祭，所以带燔祭平安祭，平安祭也是感谢祭，还有素祭乳香都要带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献祭来奉献来向神献上感恩。二十七点，你们若不听从我，下面这不是吗，前面讲的听从有这么多的好处啊，这么样的蒙恩。二七点以后就是说，如果你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不遵守安息日，不遵守为圣，仍在安息日单单的进入耶路撒冷各门啊，神说下面就宣告神的惩罚了，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啊，结果就是被神烧毁。所以两边相对，轻慢遭灾，那么信靠蒙救，不听神的话实在就是轻慢，因为神清清楚楚的讲明，你听神的命令守安息你都蒙恩，你不听你不守安息日，你担来担去安息日还担担子，结果怎么样，轻慢遭灾，那么信靠蒙救。这边是悖逆必被烧毁，最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城都被烧毁，各城都点火，一个城都保不住啊，各门呢各城门都点火，所以整个耶路撒冷被烧毁。这不就是西底家的年代，犹大家被掳的时候，耶路撒冷被火焚烧，被火焚烧。对在那边是更敬畏信服神，所以我们不要悖逆，就除掉我们里面烦恼的悖逆。什么叫悖逆？不顺服，知道而不听从，不信靠神，还要靠血肉的绑臂，靠自己的方法。所以今天两杯相对就是信靠，信靠与背弃，我们要信靠神，不要背弃神。你离弃神，你是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依靠神的人就是信靠的意思。摩西叫百姓没有做别的，只管站住静默无声，看耶和华为你们行事。神来征战，果然神为他们征战，而且神征战的方法好奇妙啊！借着红海把他们淹没。摩西就是伸杖，伸了两次杖，一次杖红海分开，一次杖红海又合并。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呀？就是信靠，信靠顺服，那就好了。所以两边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信靠蒙救。那犹大家呢？因为不信靠神，离弃神，结果呢被掳，是不是？所以信靠蒙救。隐藏圣敌，小轮子告诉我们怎么胜过兽的印记，兽的形，兽的什么，兽的数目，兽的权势，兽的威胁，你就隐藏在主里面，隐藏圣敌啊，就这八个字啊，信靠蒙救，隐藏的一张两边相对，我们实在看见神的作为，神叫以色列百姓经历神的作为，让他们走改道向北走，等于面对红海，面对红海却是什么呀，却没有被红海所吞灭，没有被红海淹没，反倒啊经过红海走干地。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信靠神，让我们彻底的离开这个罪恶的权势，不是靠别的，就是凭信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是讲的最清楚，我想最后我们就念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就结束。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六节，从第六节我们读到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六到十一这一段，这就是我们怎么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旧人。这个旧人是指的我们的罪性，我们的本性，我们怎么能够脱离，我们一起念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像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靠羔羊的救赎，是蒙赎，过红海是表示凭信得救，得蒙拯救，脱离了什么？彻底脱离了埃及代表罪恶和罪恶的权势，脱离这世界和世界的王，也是给以色列永远断绝了回埃及的路，让他们凭信心往前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把我们的旧人也要埋葬在红海里，埋葬与基督同死，然后同复活。所以刚才念的那个第八节说，就信，这里有个信，就信必与他同活。你真正埋葬，你就信，主就让我们走干地过来了。以色列一个没有死，法老一个都不剩，全军都覆没。所以这个神迹啊，求主给我们天天要经历，在信心里去经历他的拯救，而不要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靠人靠自己，这都是血肉的膀臂啊。让我们专心的靠神，信神的话啊，只管站住，站在神的允许上，站在神的道上啊，站在他的信实里面啊，我们一定会能够得胜啊，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此。